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你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总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
我们要有说不的勇气。
我们不是活出一个平衡的人生给别人看的。
信仰要融入到你的生活，融入到你的工作当中。
啊，原来拒绝是需要勇气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熊乐、
啊、为什么这么安静呢？
我知道了，
大家猜测一下今天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知道了，因为呢这个五一假期不是刚过去嘛，所以呢、这个熊弟可能他的心还留在了那个五一假期里头啊，
假后综合症。
对，当然呢、哎，今天要早上爬起来上班超级不习惯呢。
那按理说他都已经上了几天的班了。
对，还是不习惯呢。
那倒也是，
不会习惯、从来不会习惯。
放了三天假需要用一周来修复
啊。对呀、
哎，那所以如果一开始我们要切入的话呢，因为我就给我们两位的一个哥一个弟就是一个问题嘛，就说回想我们过去七天、哪一天是你最累的，然后呢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哇，
这个好像我们回想过去起码有个三天都是放假嘛，是不是？
是的是的。哇，要想起来挺困难的。我记得我跟着教会去了退休的一个小旅行，去了一个营地看一下大自然，然后呢就在那一天我们退休。对了，那个应该是我最放松最开心的一天，因为可以不用想什么，脑袋瓜可以终于放空了。
是一群人嘛，一群人去退休。
对对对对，一群人。
哎，可是通常一群人去的话呢，也有一些联谊的时间嘛。
是是、
那就是挺累的嘛、还是
对于我这个性格的人来说不会累啊，联谊才是我充电的方法啊。
是，那睡得比较少吧。
那当然呢。这个是心灵的充电，不是身体的充电。
那看起来这个熊弟他把心灵上跟体力上的充电呢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了。
不是分开的。
哦，是分开的吗？不是分开的，就是在一起的。
不是，是分开的。
哦，
就是心灵的充电。
请注意说标点符号。
对对对。OK， 是身体的充电逗号心灵的充电逗号是分开的。
是是。哎，那我再想问一下了，你这个心灵上充电，那体力上如何充电呢？都睡不饱。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就是呢最近呢我买了一只新的那个电子的手表，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无论是年轻人呢不年轻的人也是都会用一个手表去测自己的心跳啊，那个走路的步数啊，
每天走多少步啊，
对，这个健康手表。对对对、这个健康手表测心跳的。我的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呢它就分析我的睡眠。然后呢他就真的很精准的测了我什么时候睡着了，然后呢我的睡眠是那个是深层的睡眠、浅层的睡眠，还有这个是 REM， 就是那个 就是人真的做梦的时候那个状态叫做 REM、嗯、就是那个眼睛 不断的在、滚动，但是你的眼皮是闭着的。
深度睡眠吗？
这个是比深度睡眠更深度，因为这个科学上来讲呢，就是你在睡着做梦的时候呢，你的眼球是很自然的在滚动的，在你闭着眼皮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在做梦的那个状态，他连这个都可以测出来啊。所以呢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我就睡了大概五个小时、嗯、然后他就分析了我有两个小时是浅层的睡眠一个半小时是深层的睡眠，然后剩下的一个半小时呢就是做梦的，就是 REM。 然后呢他就帮我分析说啊，你的睡眠的时间比理想短，因为理想是八个小时嘛，我就只睡了五个小时。他说啊，比你的理想呢短了一点，但是你有足够的深层睡眠，所以今天你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还可以的。哇，这个分析超级精准的，因为平常我睡得不好的话呢，不用到中午的时间我就会打瞌睡了，很困很想要睡觉，但是今天没有。
嗯，我觉得这个手表也是给人满满的情绪价值的。
是这样吗？
因为从数据上来说呢，你可以知道熊乐确实睡的质量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可是呢他又说哎，其实也不是很影响的，那不是很有情绪价值。
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这个消费者就是感觉被安慰到了。
哎，不过我真的懂熊弟说这个，因为我也有一只类似的这个手表测我的睡眠情况。哦，
我看到姐你刚才在我说的时候你在翻你的手表。我看到
我马上看一下到底我的睡眠怎么样。分数确实是挺低的，只有这个70来分而已。
你每天早上醒来没有看那个分析报告吗？
其实呢一开始这个手表呢也是我们家小潘给我配置的。
哦，
因为他也想知道他想我自己能够知道我的睡眠是如何，因为他也怕、嗯、他的一些情况会阻碍到我的睡眠，于是呢他就给我配置了这样一个手表。哦，然后呢
是
我就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觉得很有趣啊、
嗯、
让他帮我测睡眠，可是呢看久了以后觉得哎呀开始有一点点的焦虑感了。因为呢你看了以后如果你的睡眠是好的话那当然是哈利路亚啦，是吧？但是如果、嗯、睡得不是很好的话呢
嗯，
那可是要悔改的，那证明说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你分数比较低呢？一个就是你睡得晚了，没有按本来理想的时间入睡嘛，
是滑手机啊，
对，
然后滑手机啊，
然后
还有滑手机啊，
看电视啊，看剧的话呢也会晚睡，
是，
然后还有各种的情况啊，
就只会滑手机，
对，
这个是熊乐，不代表我们节目的意见。啊，然后、
哦、可以可以、啊。
然后呢？你看，还有什么会阻挡呢？比方说，现在不是养宠物了吗？宠物也是一个其中会打断你睡眠的一个因素。
你担心你的猫女儿？
没有啦，比方说它就是会饿嘛，它、嗯、中间因为猫的胃很小，所以它吃东西呢就可能持续性大概就两三个小时、
啊、
所以你想可能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突然间一个就进来踩你了，因为它饿了嘛，它要吃东西，所以就打断了我的睡眠，所以就是种种的原因会打断睡眠、嗯，于是呢我就发现啊，睡得不好会影响到我的隔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啦。然后如果我再去看这个手表给我的提示的话，那会影响到我的心理状态的。
嗯，
于是呢我就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慢慢就哎，算了，它显示我就看一下吧，如果它没有特别强调的话那我就好略过吧。
嗯
嗯，
其实为什么新田在一开始要问过去的7天当中哪一天最累呢？很显然我们都是要工作的啊、或者我们在电台有服事、嗯、不管怎么说这7天当中可能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在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项。那但是啊我必须要说在我回应这个问题或者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到的是 主日服事。
哦，对的对的。
我常常想到是在教会，对，因为其实工作的话呢比较常规嘛，就算我是一个多么强的所谓的屁人，因为有团队协作，你肯定是按部就班的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不会有非常非常意外的说仿佛今天啊我一天之内要完成多少的事情。但是呢在教会服事的话呢你可能会要有本身你的服事敬拜也好啊小组也好啊，那包括主日的时候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他们的需要，有时候可能哎说大家一起吃个饭，但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要就是彼此的聆听啊要去倾诉啊当然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好像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或者说我觉得是有压力的我不想做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尤其是面对具体的人与人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虽然他在身体上哈，因为前面熊乐特别区分了身体的休息和心灵的休息，虽然他在身体上的消耗确实看起来没那么大，甚至你可能花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都坐在那儿，然后大家甚至有吃有喝但是呢这个心灵上的或者说你思绪上的这种的消耗，这种过程当中的这种交流带来的压力呢也的确会带来身体上的一些疲惫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常常也会感慨，好像一周下来就是这个主日的服事是最显得忙碌的当然我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我仍然会说这是我们投入教会生活或者说投入教会群体一个可以去参考的指标。就如果你觉得我去到教会我只是履行了一个义务，或者我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演出，或者是怎么样吧，类似的这样子的，很有可能你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教会生活，你也没有真正的成为所谓的教会的肢体。对，这个是我对于新田一开始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应。
所以诺哥如果我们最简单的来总结您刚刚那段，您觉得虽然就是在这个主日的那天呢是最累的时候，因为见的人也多，忙的事儿也多，虽然很累，可是呢你的心里头还是感觉有这个满足感的，可以这么解释吗？
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又或者说即或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看起来比较不容易面对或者解决的问题吧，但是你就是当你回顾和感受的时候，你仍然会觉得这是值得的，起码是值得的。
是我们今天呢其实说到这里可能你会有一点点的苗头了，对于这个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的苗头。因为刚刚也谈到了一些服事啊工作啊，然后也谈到了我们怎么休息，其实睡眠对我来说很重要啊，
是
真的真的是很重要。我是一个呢需要睡眠的人，可是呢谁不需要睡眠，说到这
对啊每个人都需要睡眠啊每个人都喜欢睡眠啊，
应该说需要有质量的睡眠啊
对，
那每个人都需要一样
的。对对，可是从前我告诉二位，我从前呢就是还年轻的时候，大概年轻十岁的时候了我就觉得这个睡觉呢是有点的
浪费时间。
对呀、可能那会儿我只要睡五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以后呢就觉得哎我可以了，我已经充饱电了，我又可以出去见很多的人了。
是啊，二十岁的时候最热血的时候会觉得睡眠很浪费时间了，如果我24小时都可以分配来做不同的事情不用睡觉那就太好了。
对，可是现在哎十年后的我真实觉得非常需要睡眠的时间。
对，觉得人的24小时应该都用来睡眠的。
我没这么说，不代表本节目熊乐所谈论，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可是你就会发现呢，睡眠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要？那证明呢，我觉得在我的生活的当中，工作跟生活或者说跟休息 越来越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了。
是的。
嗯，就说呢，如果一旦有某一个方面是已经超过了，不是说这个时间的长短，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工作如果按照这个什么一年有365天呐、啊，然后按照工作来说的话、起码占我们人生当中的1/5的时间，然后睡眠是什么大概小于1/5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工作的比例还是占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比重的。
是的，作为一个90后呢，对于今天的主题呢是很有共鸣的，就是这个工作生活平衡嘛。因为这个是熊乐呢，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那公司就对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小公司不会要你就是加班太多的，我们公司很强调就是生活工作平衡的啊。对于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最吸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啊，对呀、
有没有打脸吗？
所以后来我就走了。我觉得真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我觉得90后的人开始吧，会开始去强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开始发现一个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每个星期这样说吧，原来我们每个星期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办公室，一个星期5天，然后每天就是你有大概2/3的时间，你都是在工作，然后剩余的时间你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里吃个饭，然后就是留给自己的私人时间呢，可能1小时不到你就要睡觉了，
对，
觉得啊，好像这一天这么快都过去，回顾这一天发生过什么事情，工作啊，忙着的事情1、2、3、4、5啊，要做的任务1、2、3、4、5，然后就会觉得哎，有什么东西是关于我自己的呢？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不一定跟自己有关系的嘛。我工作都是因为我这个员工的身份，我是在这里，我是这个员工的身份，我是做关于公司的事情，关于这个身份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呢，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呢，好像只有吃喝拉睡这4样事情而已。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一下自己呢？今天有没有什么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所以呢，慢慢就开始呢，这个觉得生活跟工作那个失衡了，所以才有很多新起来的公司会强调这个东西嘛。
不过作为一档过去主要的栏目是共读书籍的节目，那么我就要提醒一下，在之前呢，其实我们分享过一本书，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那么他从圣经里面其实也帮我们提炼出了工作的意义或者是价值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认为他一定怎么说呢，一定程度上是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讨论到你在某个具体的公司或者单位从事某一项具体的事务型的工作或者你的岗位，这一定包括的，但是它不仅只限于此。所以呢，当我们谈及工作的时候，你看就是刚刚熊乐的表达，或者我相信有很多我们听众朋友的表达，会习惯性的带着一种说，哎，工作嘛，哎呀，不就是为了换口饭吃，不就是为了要赚点钱可以满足我其他的需要。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工作的话，人本身就需要工作，只是我们处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仿佛我们一定程度上哈，我常常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起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被影响，以致我们认为赚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为了赚钱从而可能我会牺牲一些东西。在我看来，牺牲掉的其中一个部分，除了我们说到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工作跟生活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牺牲掉了我们工作的热情，也就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哪怕我是说哪怕，因为我刚刚听到熊乐讲的是，当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就是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我们找到一个关于工作的热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些事情是没有跟自己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它的确会对我们有造就的。就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们如果讲到教会服事的话，你去探访人，你去关怀他人， 你要真说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有什么益处吗？可能也没有直接的益处的。但是呢，你在这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操练你的爱心，然后你在这过程当中也建立跟弟兄姐妹之间这个更深入的邻里的关系，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其他层面的，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反馈。所以抱歉哈，我可能就是啰嗦了一点，但是我很想说，我们今天尤其在谈论工作跟生活的时候，除了我们可以去探索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平衡之外，其实我们也好好的思考我们究竟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才可以实现一个理论上来说更好的平衡。因为很显然，如果我们的价值观被误导被影响，我们觉得啊赚钱很重要，我要早早的离开职场。包括我跟一个朋友在聊，说现在很多人会讲我要提前退休啊，退休之后你做什么？退休之后就不再工作了吗？就是不再做任何事情，只去吃喝玩乐吗？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
嗯，是。听熊弟他认为啊，或者说他看见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就是对年轻人来说的一个影响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可能也会有这个什么工作代偿吗？这个一个概念，就说可能他觉得哦工作太辛苦了，于是呢回到家里头呢，他就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甚至牺牲掉他睡眠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的代偿。其实这样
玩游戏啊什么的，
对呀，就是得不偿失嘛，只是会让你这个习惯可能会越来越摧残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生这个身体。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一个坏的循环，会从这个工作代偿里头呢慢慢就发展开去了嘛。然后呢，
对对对
对，然后我想回应诺哥的是呢，曾经我也听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说盲目的去追求，不过当然这个也是社会呢带给我们的一个，社会是需要去追求金钱啊，追求地位啊，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概念嘛。然后我也曾经听说过，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去追求那些我们说的比较世俗的东西，以后呢他其实会拉垮他的生活的，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是比方说他需要做一些违反他价值观的东西吧，
或者甚至会对自己的良心产生影响。
对，就是可能牵扯到一些有违伦理的啊，就是可能大家听到这里能够想象到一些工作它可能会涉及这些的。所以我听完诺哥讲的时候呢，我就会思考说，我们在讲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时间上的管理吧。刚刚就说到工作代偿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觉得哦，如果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或者跟我休息的时间是成50-50的，就是成一个一半一半的比例的话呢，那么我的工作跟生活就达到平衡。但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比例，而是说
对对对，
就说你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呈现一个你心理状态得到的满足，然后呢你会在工作跟生活的某一些的事情一定会牵扯到一些事情，因为你工作也需要跟同事相处啊，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嘛，可能跟客户去联络啊，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嘛，不单单是只是处理这个工作。然后呢你的生活可能像诺哥一样啊，我们可能也在自己的小组当中跟弟兄姊妹相处啊，或者跟其他朋友建立情感啊，跟家人家庭的相处，这些所有的加起来，哎，我们价值的排序应该是怎么样呢？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工作跟生活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这么一个状态。
是，所以呢我觉得呢整个事情呢不单只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是你的人生的平衡啊。
对，是的，
对的，
没错。
对，因为呢 我感觉到一个事情呢，就是如果 刚才姐你说的第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你觉得很多的问题，然后导致到你回到家里要用很多的时间去补偿啊，滑很久的手机啊，打很久的游戏呢，其实这个就是牺牲了睡眠嘛，然后恶性的平衡就是第二天的工作会犯错嘛。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是整个人的那个心灵的状态呢，真的很重要。我可以如何在工作里面找到一个的平衡，就是一个心理的平衡，一个自我的平衡，导致到我回到家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沉迷在其他不同的事情，牺牲睡眠来换取一个觉得啊，今天心里面过得好一点的这个感觉了。
嗯。那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怎么样去，哎，今天也是一个简单的分享了、不是不是说哎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方式呢就绝对的好啊，只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实践了这么一个方式以后呢，哎，好像对于我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有那么一点的改善。就是呢、我从前跟小潘结了婚以后呢，我们大概是因为疫情过后，然后大概两三年我们就搬出来自己住了嘛。那我们就自己住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的生活的小事都需要自己去处理啊。比方说小到什么呢，你吃饭嘛，一日三餐你要自己顾。然后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当然星期六日这个时间比较宽松一点，你说在家里做顿饭这个不是问题，可以慢慢的来嘛。而且呢我可能觉得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些的，我们团友们啊，有一些的也是生活上的，比方说你吃一个饭你不是说煮嘛，你还要洗碗啊，然后还要收拾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很多的琐碎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发现，哎，星期六日还好，但是一到工作周星期一到五的时候呢，哇，那个就紧张了。就像熊弟刚刚有讲过嘛，你早上起来然后工作到像我回到家里晚上七点，然后如果我在这个洗菜呀、准备材料啊、做饭啊，然后弄一弄就大概就差不多九点钟才能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呢，
洗碗，
对，然后洗碗收拾起码呢都要十点多，差不多十一点了
才可以坐下来。
对，才可以坐下来准备说歇一会儿，哎，又到点睡觉了，这个洗澡都没办法好好享受，对吧？所以呢我就发现，哦，不行，这个时间运用太紧凑了。于是呢我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改善一下这样的生活的模式，不然的话呢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要开始了。于是呢我就想说啊，那我得放弃一些东西吧，
是，
就是我可能要放弃自主的时间，我说的是自己煮饭的时间啊。
要打上字幕才可以。
对呀，自主时间就是自己煮饭的时间哈、
要不要在家里面来挂一个牌的写着自我时间请勿打扰。
因为你发现真的不可能如你自己所愿的，如果要达到平衡的话总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就是如果你要吃饭，你说吃的有这个营养啊，或者说要吃的有味道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就是得花时间在做饭这件事情嘛。但是如果你说啊，我就解决一个达到生存的状态，那我就采取一个，哎，算了，我们还是叫外送嘛，就是叫外卖，
可以省很多时间。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的金钱的那个成本就提高了。
没错没错，就是还是有点取舍的。
对对对。
于是我发现，哎，实现了一段时间，我真的能够九点多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我就发现，哎，其实还是可以达到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只是说你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总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
对呀、
要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
加入青春凉拌。
因为我们前面就已经把这个话题引到平衡这个词了哈，
嗯，
但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是我在想，如果我们看，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杂技表演，
嗯，
那些走钢丝的人，我们怎么理解平衡呢？平衡它究竟是一个人可以平稳的走在一个宽阔平整的路面上，
嗯，
还是他其实在走钢丝？
嗯，
但是呢，随着可能他身体的摆动，他可以让自己一直保持不从那个钢丝上面掉
下
来。
嗯，
对，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我们的人生是走钢丝的人生。
嗯，
因为前面熊乐提到的那个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失衡。
失衡，对，
对，就是本质上我们的生活是失衡的。当然如果我们联系到我们的信仰更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就是我们本身，你可以很坦诚地讲，我们本身就是要沉沦的，要灭亡的。那神的福音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条出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如果回到具体的问题呢，有谁或者说人类历史直到目前为止究竟总结出了什么样一条所谓的安稳成功之路吗？没有的。
嗯，
自始至终没有这样一条路出现的。虽然我们很想要，我们很想得到这条路的指引，或者我们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很显然我们其实是得不到这个方法，或者说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实现的。所以在我看来，失衡是常态，而我们所说的平衡，你看包括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今天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形象，特别好，而且很符合当下人的处境。我跟我太太也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平时工作当然是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早餐其实大概率也没有机会一起吃，所以早上通常就准备一些煮一些蛋呐，或者说准备一些其他的简单的早餐，就分呐，分给就是彼此平分了之后呢，就自己解决自己的早餐，然后午餐呢就各自处理，然后到晚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呀，好不容易哈，一天之内终于有一个时间可以两个人一块坐在一起吃晚餐了，对，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弄好一点吗？
要烛
光吗？但后来就发现我们家好像没有蜡烛，就是
弄点仪式感。
嗯，
对，你想要做好一点，或者比如说炒几个菜坐在这儿慢慢的吃呢，又发现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对，啊，
那就更不要说如果晚上比如说某个周间的晚上要去教会，要去参加团契，那其实就更难了。所以常常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该怎么办。那但是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种声音或者一种意念，就会告诉你，你看你自己生活过得乱七八糟的，你看你都就是，甚至我讲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你家里都不开火，你有什么生活的味道呢？就类似这种说法吧。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一些经历里面慢慢意识到，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就如果我是完全毫不自知的，我都不知道，哎，我反正每天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话，那么就像为什么摩西要向神祷告说，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嘛。就是我们其实要靠着神来清楚的知道我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所以作为我们想要去追求平衡，达至平衡的这个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很早以前我听过的或者看过的一些主内的课程里面就讲啊，平衡你的生活和工作，平衡你的生活或者是家庭和工作，平衡，哎，这里边还有一个平衡你的信仰和生活。
嗯，
我以前的时候刚开始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指引很好，这个或者说这种分享很好。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信仰单独的罗列出来，跟工作生活家庭包括人际关系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仿佛它也是一个选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对有一些些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信仰当成一个独立的项目去完成。
嗯，
这就让我想到 我过去的就是尤其是在电台开始服侍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其实我在电台的服侍，包括我在教会的服侍，我个人来说，我一直都觉得我都尽可能付上100%的投入，就是参与的某一项服侍也好，什么也好，我都希望我是很专注的投入在其中的。那么这里边呢，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平衡好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我们是不是按理说应该分配40%的精力在教会，40%的精力在电台的工作服侍，然后还有20%自己的家庭人际关系，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呢？那后来我发现，因为我在教会的服侍或者在电台的服侍，我都尽可能的全情投入，以至于呢，虽然我的感受上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压力有点大，或者说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焦虑或者疲惫，但是它本身因为你的投入带来的反馈也是好的。甚至在我自己的体验里边，我发现教会的服侍会推动我在电台的节目制作上面，我可以去有更多的想法。那么电台的服侍一方面又会反馈到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或者说具体的某些服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完成和处理面对它。我会发现这种全情的投入，它并不会存在所谓的因为你的精力或者你的心思被分散之后就会导致疲于奔命，你不断的在各方的应付，从而其实你自己就是反而带来很大的损耗。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追求平衡的时候，究竟你要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稍微讲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活出一个平衡的人生给别人看的，不是说让别人看起来，哇，你看某某弟兄啊，熊乐，你看他家又顾得好，然后他工作完成的又很棒，他教会的服侍又很如何如何。但是说心里话，所有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
对，
别人看到的他仅仅只是表面的东西。
没错没错。所以诺哥刚刚讲这些呢，让我想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工作与生活平衡为什么老是出现在，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很
话题当中，
对，头几位啊头几位的话题当中呢，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当中面临了一些失衡的状态，所以呢这个话题就老是被我们提出来。那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诺哥讲的非常好，说我们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嘛，而且这个不是说过给别人看 的。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了我的爸妈就是他在看我刚刚不是说我怎么样去处理，或者说为了达到生活工作的平衡然后去改变一些生活的模式嘛。然后呢可能最能够看到我们这些改变的就是我的父母，因为可能真的是他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所谓的工作生活平不平衡的问题，
是
主要呢，就是说我要达到肚子的温饱比较重要，就是赚钱比较重要，说白了啊。所以呢就在他们的眼里，比方说他的生活跟工作简直就是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
对，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平衡。所以在家自主啊，我说自己煮饭啊，再讲再讲一遍就是呢这个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应该说生活工作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了已经。
是。
所以当他们去看我们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时间呢我们这不是把家都顾得好好的，然后可能就造成了一些的分裂吧，就是两个世代的一个分裂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引申的话题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话题的，因为呢我自己在家里面也都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呢我就是决定来电台的时候呢然后我家里面呢反对的声音最大的就是我爸爸，因为呢他也是说了一些好像刚才姐你说的那个状况，他就说呢，我真的不明白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有钱你不去赚，然后你去寻找什么的人生意义 说什么这个工作意义很大，我觉得啊，这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个好像是这个世代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是我们90后去职场的时候会开始出现这个工作生活平衡的这个字嘛，以前没有的嘛，这个好像是我们现在才会出现的字，我发现啊，这个情况也挺特别的，好像这个世代的人开始去寻找更多的那个心灵的那个价值还有意义。以前呢没有特别的去讲这些，因为有可能好像杰里说顾问宝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没有空间去想啊。不是说以前的人没有信仰，而是呢那个排序的问题呢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好像今天也都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呢，但是的确是一个现象啊，是我们现在对于那个人的心灵的追求，人生的意义呢比以前多很多了，所以呢对于工作多了一个考量，就是我可不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心呢，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一个满足感呢，除了这个可以让我三餐温饱以外。
是，这个又要回到这个我们人生的那个金字塔，就是是吧，我们
马斯洛需求理论、啊、
对的没错，这个心灵的需求已经是比较高的吧，好像我印象当中已经是很高的一个，
是的，这底下就是你的温饱 啊，
对
啊安全 啊，
对
啊，
对
人生的安全、然后满足了以后你才会往上看那些就
是
人的艺术感的人生的意义之类的，
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需求，你说温饱这些基本上了，不是说全部已经达到满足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生活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就追求更多的心灵层面的。诺哥您想说啥呢？
没有，我其实我是刚好最近跟朋友聊到这个事儿，
哦，
就是我以前也是觉得马斯洛需求理论还挺符合的，当然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刻意的想要去用这样的名词来展示什么，只是我们也确实记不清楚那个具体的内容，所以到时候我们贴在留言板，大家可以看看马斯洛需求理论究竟在说什么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即便他说到人类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有一个更崇高的精神追求，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基础的是生理需求，然后其次是安全需求，再往上呢是自我认同的需求。在目前为止我感受到的，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非常发达然后资讯非常丰富的时代，其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哈，就是我看到的人们虽然好像除了要物质上得到满足之外有了别的追求，但是这个别的追求可能仍然还在自我价值认同的需求的范围内，还没有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说精神，当然因为这是一套社会学的理论，它甚至是无神论的逻辑，所以呢跟我们信仰我觉得它虽然可能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参考，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仿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有了福音的这种启示之后我们就说啊，你看我们这群基督徒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就领先于这个世上大多数的人，我们就早早的进入了那个金字塔的顶端，有最崇高的追求，也不是的，因为我认为这完全是两套东西来着，
是的。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前面我特别强调人的失衡这件事儿，就是这个点，就是即便今天我们很多尤其年轻人来说仿佛我们除了追求物质的满足之外还想要点别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东西仍然是跟自己强关联的，我说的就是强关联的意思，就是它一定要作用在我自己身上的，不然的话我也认为它没有意义的。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还是会围绕着我怎么样确定自己的价值，我怎么样去确认我的存在或者说我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的信仰一定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很显然我们的信仰解释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你的信心，你真的接受上帝的福音和恩典，你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一种确据，了解你被造的意义，以及你哪怕你短短人生在这个世上几十年的时间的意义所在。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这个就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而且另外一个呢，刚刚其实诺哥也提到一点说，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你是信耶稣的人，那么你不会想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时间工作然后生活信仰是分开的。
嗯，
因为我就很明显的我就想到呢，我们常常会讲的什么星期天基督徒嘛，就是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把耶稣锁在这个柜桶里头，然后、
哦、可以这样吗？
星期天的时候呢才开锁，因为要星期天基督徒嘛。
啊，
所以这个就很具象的，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生活信仰跟工作是明显的分开的。但是如果要达到平衡的状态的话呢，那么其实是信仰要融入到你的生活，融入到你的工作当中，这个呢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谈到这里，是不是可能包括我自己也要来想，就是关于平衡跟失衡的问题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是需要去反思有什么样的人事物，就是包括你的日常的当中，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啊，或者是教会的生活也好啦，什么是你最耗能的一些事情，就是你要把它列出来，要思考一下。然后呢，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你最能够补充能量的事情呢？
嗯，
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你列出来以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取舍。因为刚刚也一直讲到说，不是说时间分配的问题，而是说一个取舍，按照你自己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有一个价值的一个排序来去取舍，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熊乐我来说呢，刚才姐你说呢，还有听诺哥这样说呢，我都想起我之前的自己呢，就是曾经经历过心理很平衡的日子，也都经常经历一个心理很不平衡的日子，就是经常觉得很累。然后呢，真的需要好像姐你说，真的要分一个时间出来，然后呢自己去想一想，去祈祷，求神去告诉我，就是我的生命出了什么事呢，最后也都是把自己正在面对的事情列出来，然后呢才知道啊，原来有些事情就是我答应了做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其实是超出自己的范围以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比如说其实我真的很忙碌呢，但是也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去接了其他的要求，所以呢让到自己很累，就是东奔西忙的这样的。想说什么呢，其实是慢慢长大呢，发现了原来我们要有说不的勇气。我觉得人有时候呢会搞到自己很忙，因为不懂得拒绝，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排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答应的，什么其实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会觉得哎呀，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会怎么样呢，无论是教会也好啊，朋友也好啊，有时候很多东西
父母也好
啊，对对对对，很多邀请嘛啊，这个周末要不要来帮忙一下 啊,、啊或是啊这个聚会要不要来啊，哎那里我们几个朋友很久没有见啊，差你一个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邀请嘛，人生觉得哎好像拒绝不太好啊，哎好像真的太忙了，真的没有空间，但是哎呀好像不好意思啊，这样最后呢辛苦了自己。所以呢觉得啊，原来拒绝是需要勇气的，拒绝服侍的勇气，拒绝受邀请的勇气，不是说不好，不是说人要自私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敢去拒绝，因为我们怕自己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嘛，怕别人会不开心嘛。其实呢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熟的人，我们呢应该要适当的衡量自己能不能够承担一些东西，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坦白说出来，比如说哎，不好意思，我真的这个星期比较忙，或是啊，我需要一点时间去休息啊，我觉得我不能够参加了，下一次吧。
就是那个界限的问题，
对对对，界限的问题。
因为我就马上想到呢，耶稣其实比方说他要去治病啊，然后很多人要求他啊，你来我这啊，比如说去赶鬼啊什么的，可是呢耶稣都会退到山上面去祷告，他有安静的时间，有一个自己自处的时间，要远离人群。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需要，如果不失衡的话，那么我们平衡是如何做到，我觉得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 熊乐刚刚引的这个方向也是特别好的，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不得不去警惕我们是否在用殷勤的服侍试图自我麻醉，并且呢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他人眼中优秀的基督徒，这也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好像我们以前可能也聊过马大，他很忙碌的要招待耶稣，但他的内心不平静，以至于呢他不仅他所忙碌的没有得到应有的果效，反而一定程度上他还进入到一种非常失衡的状态。他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苦哈哈的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如果问自己的话，我们都相信，我们都会回答那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主做任何的事情。那么这里边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主来安静自己，是可以随时的去整理自己，去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人呢是最怕孤独的，而这个孤独呢其实是最容易让我们面对自我的，而这种面对自我呢就是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会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自己里面的软弱。如果我们不能在神的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被医治被确信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被撒旦的谎言拉拢或者说骗走了，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这是一个方面。刚刚不是我们也提到，其实让我们的信仰融入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常常说福音会翻转我们的生命，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我们总是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了福音翻转了我的信仰观。比如说从前我不认识神，或者我从前拜拜，反正就是我没有认识这位真神，所以福音来到我翻转了，我认识真神了。但是其实福音翻转的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它是翻转我们完整的，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怎么样为人处事，包括我们哪怕是面对信仰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仍然用一种拜拜的逻辑来去跟神建立关系，那难道就说我们信对了？难道就说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了吗？
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这样呢也可以留一些的思考，让我们的团友们你也来思想一下，也许你现在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信仰、家庭很多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安排呢？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呢？是失衡的还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呢？也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是，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你的分享呢也可以彼此的来造就，彼此的来同行。
是的，
对对对。好，那最后我们再来喊起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团契再见。
再见，
拜拜。